请大家打开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四章。彼得前书四章，我会由四章十二节开始一路读到四章十九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要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或偷窃或行恶或好管闲事而受苦。如果因为作基督徒而受苦，不要以为羞耻，倒要藉着这名字荣耀神，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就在这时候了。如果先从我们起头，那不顺从神福音的人，结果将要怎样呢？如果二人仅仅得救，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又会变成怎样呢？所以那顺着神的旨意而受苦的人，要继续地行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那信实的创造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人慈爱父神，感谢你献，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各样的真理，愿圣灵藉住祂的工作感动我们的心灵，以致我们能够明白当中各样的教导，这样我们就能够依住神你的教导去到过生活过日子。所以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作工，我是这样的祷告奉教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最近看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在一个 organization 叫 Open Doors 的 organization， 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找 opendoors.org 这样去找。它里面有一个、它每一年都做一个事，叫做做一个调查，叫做世界守望名单 World Watch List。 是说什么的呢？那个守望名单是调查基督徒在世界上高被迫害的情况是怎样。根據他最近的那個世界守望名單，2024年的守望名單裏面，他裏面這樣總括了一件事。 總體而言，看這個、在世界上高基督徒被迫害，總數有 3.6 億名的基督徒 是生活在一個被迫害或者是宗教受到嚴重歧視的國家。3.65 億，3.65 億是什么的一个数字？根据2020年的人口普查，美国人口总数是3.3 億。2024年有3.65 億的基督徒的生活在迫害和宗教严重歧视的国家。每七个人之中，每七个基督徒之中有一个人是在世界上高被迫害。每五个基督徒之中有一个在非洲的基督徒被迫害。每五个在亚洲的基督徒里面有两个被迫害。每十六个在拉丁美洲的基督徒里面有一个被迫害。在2024年有4999个基督徒被谋杀。在2024年有14000多宗基督教的物业被毁灭，有4000多个基督徒被囚禁。在这个世界守望名单里面有50个极度严重迫害基督徒的国家，首位的是北韩，跟着有索马里、利比亚，我们熟悉的地方中国、越南都是榜上有名。当然不少得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很多中东的国家。 這些迫害包括了基督徒因為是一個基督徒而被殺，因為是 教會或者教會的建築物被毀壞，因為是基督徒而被綁架，因為基督徒而被拘留，因為基督徒的身份而被判刑，因為信基督而被強姦或者性騷擾，因為是基督徒而被迫和非基督徒結婚，因為基督徒而受到身體或者精神上的虐待，因為基督徒他們的房產被攻擊，他們的企業被攻擊，他們要被迫離開國家或者家園。弟兄姊妹，這是這個世界的實況。我們生活在北美或者在歐美的歐洲國家的信徒，可能對於這件事不是很清楚。我們好像生活在一個北部裡面，在一個很夢幻的境界裡面。但其實在北美的基督徒，在我們的社會裡面，基督徒都開始漸漸的受到更加多的迫害、迫白。基督徒受難、基督徒受苦的這個話題似乎越來越逼近眉睫。在彼得前書的一個很重要的題目就是講到基督徒的苦難。一開始在彼得前書一章六節，彼得已經這樣講，他說因此你們要喜樂，然而你們現今在各種試煉中或許會暫時難過。在三章十三節至十四節，他這樣講，他說如果你們熱心行善，有誰能害你呢？就算你們要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恐嚇，也不要畏懼。似乎受苦是一個基督徒無可避免的事。雖然我們不會好像仲未受到身體上高或者我們財物上高的損毀，因為我們的基督徒的身份，但無可避免，我們在新聞裡面我們看到很多越來越多對於基督徒針對基督徒的行為。你看到有些 business 有些小生意因為基督徒的身份被其他的群體去到迫害，去到毀謗，去到誣衊他們。 在我們的信仰裡面，似乎基督徒要受苦這件事是一個不能夠避免的道路。尤其是當我們看到聖經裡面很多時在很多不同的書信裡面都講到基督徒是會受到迫害，這個是一個必經之路。那個情況是，如果這個真是基督徒要經過的情況的話，我們能夠怎樣在這個狀況底下去到繼續我們的信仰。在彼得前書四章十二節至十九節就是幫助信徒在苦難之中去到建立基督徒的信仰，我們的 faith， 幫助我們在苦難之中建立我們的信仰。我今天看這段經文可以分成 三點。我們見到由十二節到十四節是講到苦難對基督徒來講是一件正常的事，苦難對基督徒來講是一件正常的事。十五節至十六節，苦難是基督徒榮耀神的途徑，是基督徒榮耀神的途徑。跟住十七至十九節，苦難能夠令到基督徒加倍的倚靠神，苦難能夠令到基督徒加倍的倚靠神。我們看看這一段經文怎樣幫助我們在苦難裡面建立我們的信仰。第一件事，苦難對於基督徒來說是一件正常的事。在十二節開始，彼得這樣說，他說親愛的，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好像遭遇非常的事。當彼得向這個信徒的群體宣告的時候，我們不要忘記一件事，這班信徒群體是藉著神的愛 被他建立，而这班信徒的群体也是因为神的爱能够互相有爱，带着这个神的爱在这个群体里面，所以他们能够去到经历这些试炼，这些试探受的苦。这里讲到说 有火炼的试探临到你们，不要觉得奇怪，这个火炼的试探是讲什么？那个字，那个所谓火炼的字呢，其实 有些不同的意思，有个意思就是好像将一些东西放在火那里烧那样，即好像我们 barbecue 那样，其中 一个意思。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将一些东西拿去经过火去到试验，好像金属经过火去到试验或者被炼净的那个过程，是被有火炼的这样东西。另外也可以解作是一个毁灭的东西，用火来到毁灭这些事情。我知道这里讲什么，这里彼得提到这个火炼是比喻这些试炼来到信徒，这些试炼就是讲信徒在他的信仰生命里面受到迫害的事情，为着基督而受苦的事情，这个就是彼得所讲到的火炼的试验。这个火炼的试验是什么来的？其实彼得一早已经跟我们跟这班信徒讲了这件事，也都给我们知道究竟他是想讲的什么。一章六至七节那里，彼得已经开始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已经这么说，他说因此你们要喜乐，然而你们现今在各种的试炼之中，或许会暂时难过试炼，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炼过仍会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个火炼的试验，这些基督徒要受迫害这件事有一个目的的，是要炼净信徒的信心，令到他们的信心，令到我们的信心好像被火炼过依然会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比这些能够炼净了的金属更加宝贵的东西。这个可以令到我们在基督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何时会发生啊？彼得说你们不要以为奇怪，由他的文法上高，我知道彼得是叫这班信徒说你现在不要觉得奇怪，这些火炼的事情现在已经来到你们那里，现在彼得，当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火炼的试验已经临到这班信徒。其实这个火炼的试验一直没停过，临到彼得前书收信的那班信徒，也都临到初期教会的信徒，也都临到世世代代过去了的基督徒，甚至今日火炼的试验都临到我们的身上。只不过我们所经历的火炼的试验未必跟第一世纪信徒经历的一样，我们北美基督徒所经历的火炼的试验未必跟在亚洲或者非洲所经历的信徒的经历一样，但不代表我们所经历的不是一些神要给到我们生命里面要去炼净我们的信心的一些要受苦的事情。彼得说你不要奇怪，好像这些事是跟你们无关的。为什么啊？因为这些事就是会发生在信徒的身上。当彼得写这本彼得前书的时候，他的收信人全部大部分都是一些外邦人的信徒，即是非犹太人的信徒。非犹太人的信徒在他们信主之前，他们的生活是怎样？他们的生活不是跟他隔壁那个 neighbor 那个不信基督教的人一样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会有什么事啊？没事咯，好开心咯，可以去啊，继续去那个罗马斗兽场那里，去到吓、啊、买下边个赢啊，边个 Gladiator 赢啊，可以继续在那个去嗰啲诶浴场里边嗰啲打大赤辣咁样同人去到比赛啊、运动啊、做各样嘅嘢啊，冇人排斥佢哋嘅。但系当佢哋成为咗基督徒之后， 他們的生命改變，他們的生活模式不同了，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價值觀和他們身邊的那個 neighbor 和以前隔離那個鄰居不同的時候，隔離那些人就會開始排斥他們，就會開始在社會上這一班的信徒在社會上成為一些被一個奇異的目光注視的人。這班信徒由一班 在社會裏面的一份子變成社會裏面的邊緣人。弟兄姊妹，你的基督徒生命是不是這樣的？你基督徒生命究竟你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後那個生命有沒有改變到，有沒有不同到，以致令到你身邊的人覺得跟你格格不入，這樣覺得為什麼你會犧牲你的時間去到做一些好像很無謂的事，這樣為什麼你星期日不去在家裡看 football 或者去喝茶，而你要回到去教會裡面敬拜，為什麼你星期五放假的時候你不去 happy hour， 哇，飲飽食醉，這樣為什麼你星期五的時候有些要就回到來教會跟弟兄姊妹一起查經，這樣等下班人教你十部釋經法，或者要上些不知道什麼古靈精怪堂，為什麼你的生命會這樣搞？為什麼你不跟隔離那個人這樣找一些著數，或者找一些跟你自己在世上生活能夠過得更加舒適的時光？為什麼你要控制自己各樣的慾念不去爆發出來？這個是當日彼得前書收信人那個生命的見證，因為他們的生命不同了，所以他們遭受到社會上高的各樣的攻擊。他們可能被人說是一些放縱的人，因為他們經常說愛，經常在聚在一起的時候就叫那些不同的人做弟兄姊妹，這樣他們可能覺得被人覺得是一些殘暴的人，食人肉的人，因為他們經常要共享一些不知什麼的餐，經常說要喝什麼血，說的是聖餐。他們不明白的時候會有很多這些這樣的說話出來。彼得跟我們說，你們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遇到這些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遇到在因為你們基督徒而受苦的這些事情，不要以為這些是一些奇怪，好像一些奇怪的事發生了，因為這個是正常的事，因為作為一個基督徒必然會發生的事就是這些事。所以如果你記得上一次我們開始看四章的時候，他開始的時候彼得這樣說，他說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們也應當以同樣的心智裝備自己。弟兄姊妹，彼得不是說要我們去受苦，不是說要我們走去殉道，彼得不是說要我們要走去不知道做些什麼來到冇了一條命，這樣彼得說我們要有同樣的什麼受苦的心智，那個思想，那個心智，那個意向，你要準備好有這一種的意向去到過你基督徒的生活。彼得不是說喂你現在要去受苦來到過這個基督徒的生活，彼得說你要有準備好同樣的心智去到裝備自己，去到預備好將來要來的各樣的事情。彼得說你遇到這些事情不要覺得奇怪，但是要怎樣啊？但是要歡喜。為什麼要歡喜啊？因為你現在在這個受苦的時候，受苦的時候歡喜，你就會令到你將來都會歡喜。將來何時歡喜啊？什麼叫將來歡喜啊？彼得所說的，他說這樣，他說你要在十三節，他說要歡喜，因為既然在基督受苦上有份，你們就會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可以歡喜快樂。 你哋依家喺耶穌基督受苦嘅事情上高有份，有份嘅意思係有一同參與嘅時候，你將來就令到你將來喺基督榮耀顯現嘅時候，講緊幾時啊？耶穌基督再翻嚟嘅時候，就會點樣啊？就會有好大好大嘅快樂，所以佢呢度中文譯咗做歡喜快樂，快樂之上仲要好快樂咁樣。嗰個情況係點解會咁樣做？點解要咁樣做？點解會咁樣做？因為苦難原來喺基督徒嘅生命裏邊係一個通往一個榮耀嘅路徑嚟。第十四節嗰度咁樣講，佢話：你們要是為基督嘅名受辱罵，就有福了，因為神榮耀的靈住在你們身上。我哋為到基督嘅名受辱罵，就有福。彼得咁樣講，喺邊度走嚟啊？彼得呢一個意念。當然在耶穌那裡走來的，是吧？如果你記得我們在，如果你記得耶穌基督的，在福音書裡面記載過耶穌基督所說的，他曾經這樣說過，在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節記載到耶穌這樣說，他說你們為我的名要被眾人恨惡，然而堅忍到底的必然得救。彼得在这里讲到这件事，他再提到耶稣基督曾经讲过的这件事，说信徒要为到耶稣基督的名来到受辱骂。这个是表明了这件事，信徒在为到耶稣基督的名被辱骂，是表明了他跟他们这班信徒和基督的关系。很多時間在信徒的生活方式，或者他們自己的親口的認信裏面，信徒和基督連在一起，有一個關係在這裡，而就是因為這件事信徒被迫害，而亦都是因為同樣的事，信徒可以在耶穌基督再回來的時候得到一個歡喜快樂，極之開心，因為他們得到榮耀尊貴。你們要是為到基督的名受辱罵，就有福了。你記不記得耶穌在登山寶訓裡面說過那些說話是什麼？八福啦，很熟悉啦，是吧？八福，一二三四五六七，你記得是什麼呢？我想記得，不記得看翻聖經。第八福最尾嗰個咧係講乜嘢？最尾嗰個福咧，即係唔係即係第八項啦？嗰個咁樣寫喺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節，為義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跟住仲有下文啦。人若因我的緣故辱罵你們、迫害你們，並且劣造各樣嘅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这样迫害。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一早已经讲到，若果你们是为到行义，为到跟随神的教导而生活，在这个情况底下被人迫害，你们是有福的人，因为你们是属于天国的人。一班天国的人才会因为跟随与住神所教导而生活，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被人迫害。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人若因为我的缘故去到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劣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大，神会为我们去到平反这些事情。也都在信徒的苦难里面，我们表明了我们对神的信心，也都表明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信徒怎样去到，信徒怎样去到面对苦难，其实是一个他们跟神的关系的指标。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如果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能够明白那个掌管，最终那个掌管只是在神的手里面，你要明白神是爱你，会用他一切的能力去到帮助你的神的话，你不会 擔心在苦難裏面經歷的各樣的事情，因為你所信的神不是一個就這樣丟你在苦難裏面不理你的神，因為你那個神是一個大有能力的神，所以就算你在苦難裏面，你都知道這個是神的旨意，祂的原因、祂的意願、祂最終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你的信心。我们要在苦难里面，我们会在苦难里面被神炼净，这个是基督徒面对苦难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基督徒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这些是平常的事。彼得再这样说，他说要是你们因为基督的名受到辱骂就有福了，因为荣耀，因为神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神荣耀的灵说什么呢？就是那个荣耀。什么是那个荣耀呢？就是 原本那个文字，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灵会在你们身上，会临到你们那里。神的灵是那个荣耀的灵，怎样临到你们呢？在跟我们一起，跟我们的生命一起。我们查经的时候，查以弗所书都看过圣灵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至十四节那个这样说，他说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这些是信神的人，就会在他里面受了所应受的圣灵作为印记。圣灵就在我们生命里面作为一个印记，证明我们什么呢？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的产业得熟。这要证明住我们是属于神的人，证明住我们是能够去到神的国里面的人。这个圣灵作为一个印记，作为一个印证我们信徒的生命。所以苦难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件平常事。好不好用平常事？平常事。第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苦难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荣耀神的途径。在第十四节和十五节里，在十五节里面这样说，十五节里面彼得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或者偷盗或者行恶或者好管闲事而受苦。原来在苦难里面有一些苦难呢，不是彼得想信徒要经历的那些苦难，也都不是神的旨意要信徒经历的苦难。那些是什么苦难？那些就是因为你们做了一些犯罪的事情而受到应有的惩罚的那些苦难。那些不是彼得所说的你们要受的那些苦难。那些是什么呢？彼得很简单地说了，用了两样很清楚，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些，这些是做了衰事犯罪，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那样就是杀人和偷盗。杀人和偷盗很清楚讲出来，他们就知道，哦，这些呢做了这些事就是一定会得到社会上高在，的教训 的刑罚这样。另外跟着那个行恶呢，就是包含了所有的做恶事而会得到惩罚的事情。这些全部都是彼得讲话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而去受苦。还有一样东西，最后他讲了说好管闲事，不要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你有没有留意一样东西？彼得初初讲什么？杀人和偷盗很严重的那些东西，跟着讲了好管闲事。你有没有好管闲事？我知道你没有杀人，你没有偷盗，是吧？你有没有好管闲事？没有。我有时都有白白挂挂咁样管埋晒人哋其他嗰啲嘢，嗰个好管闲事就系讲紧嗰样嘢。嗰个好管闲事嗰个字就系讲紧你去监督啲唔属于你应该去监督嘅嗰啲嘢咁样，即系嗰个字，嗰个希腊字本身有个咁嘅意思，就系好管闲事啊。点解会咁样讲啊？呢一个系两个唔同嘅 category。如果你喺希腊文里边咧，彼得系咁样写，好似杀人、偷盗、行恶。或者好像 好管閒事咁樣。佢將呢兩樣嘢分開咗兩個 category， 兩個唔同嘅類別咁樣。呢兩個類別我哋知道第一樣嘢咧，全部都係啲學惡事咧，好明顯係知道惡事嗰啲嘢。彼得話你唔好做呢啲惡事嚟到被受苦。但係另一樣嘢，嗰啲好管閒事嗰啲係啲咩嘢事嚟？即係其實嗰啲細埃嘢嚟啫喎。喂，你八八卦卦咁樣嘅，喂，Johnson， 你做乜鬼啊？著件西裝唔燙好啲啊？咁樣即係嗰類嘅好管閒事，即係唔關你事，即係我哋唔關我哋事，我哋走去做嗰啲嘢。呢度講緊一啲唔關我哋基督徒身份而我哋去做嗰啲事。你可以想到很多的不同的例子，有很多事我們都是這樣做的，就是人是這樣八八卦卦這樣多多事事這樣。但是這個是一些很微不足道的事，當彼得將這兩個 category 放在一起，很嚴重的事，因為做了一些很嚴重的壞事而受苦，又或者你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細埃事而受苦，跟你的基督徒的身份無關的，無論是嚴重的事或者很輕微的事，彼得都話唔好做呢樣嘢。若任何嘢，咁即係話嚴重嘅事、唔嚴重嘅事加埋全部所有嘅嘢，若果係同你嘅基督徒嘅身份冇關，而因為做呢啲嘢而受苦，呢個唔係神要你所受嘅，唔係跟住神嘅旨意去受苦。呢個亦都唔係基督徒應該經歷嘅嘢。反為基督徒應該經歷嘅嘢係乜嘢？因為受苦。基督徒的苦難是有一個目的，所以在十六節那裡彼得這樣說，他說如果因為作基督徒而受苦，不要以為羞恥，倒要藉著這名字去到榮耀神。基督徒這個 term 是特別講到信基督的人，基督徒這個 term 有一個意思，就是好像一個微細的小個的基督一樣，好像一個基督仔、耶穌仔一樣緊做成為基督的人，就是基督徒。這個是我們的身份來的。基督徒這個名字不是一個名字你星期日才用，基督徒這個名字是我們無時無刻24小時每個禮拜七日我們都是帶著這個身份去到在地上過生活的，我們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拿張身份證出来，美國公民，是不是？但我們沒有寫得清楚那張天國的身份證，寫著你是屬神的人，無時無刻都是。所以我們帶著這個身份去到過生活，我們帶著這個身份過生活的時候，不要覺得是一種羞恥的事。你對於你呢個身份，你點樣睇法？你敢唔敢話俾人哋知你係基督徒？我記得好幾年前，唔知同阿 Benny 定係同邊個傾講起，喂啲車後面咧，你會唔會黐一個嗰、那個嗰條Jesus fish 喺度咁樣？咁唔知邊個話，係、哎、我唔敢黐啊，費事黐咗之後咧，俾人哇你係基督徒咁樣揸車咁樣？定係你會唔會？你會唔會？介意俾人知道你呢個基督徒嘅身份，我亦都有同其他有第啲朋友傾偈咁講開，佢話我平時食飯嗰陣時，我唔會禱告，尤其是翻工晏晝放晏晝咗去食飯，同啲同事一齊，費事啦，費事俾人知道我耷低頭禱告，好奇怪咁樣。你點睇？你會唔會因為呢個身份而感到羞恥？定是你會用這個身份去到榮耀神呢？如果你跟著彼得的教導，他就說我們要能夠作為基督徒這個身份而去受苦，要藉著這個名字去到榮耀神。因為當基督徒受苦的時候，我們能夠忍耐的時候，我們就表明了神的愛是大有功效、大有能力，能夠幫助我們去到越過在我们生命上高的各样的苦难苦楚。在人的生命上高最不能够越过的那些苦难那些困难，无论是我们身体上高的困难，我们感情上高的困难，我们情绪上高的问题，我们觉得没有东西能够解决的事情， 你相不相信那位大能的神，我们的救主能够帮到我们？你应该相信这件事，因为若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他的救赎的工作能够将我们这个取死向着死亡的生命换过来一个荣耀的生命，若果你相信这件事的话，你应该能够相信神能够帮助你在你地上所遇到的任何一种事情的底下都能够帮你越过这些苦楚苦难，而甚至乎在这些苦难里面能够建立起我们的信心。你相信的那个神是不是这样？第三样我们明白的就是苦难是会令到基督徒加倍信靠神。在第十七节那里提到一样东西，他说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现在就是了，现在就是那个时候，神的审判会来到世界上，无论你是信的人或者不信的人，我们都会需要面对神的审判。这个审判是说神最终的审判，那个 final judgment， 我们经常说神最终的审判。其实在彼得前书一路提，彼得都提到这个审判，神的审判的这件事。在一章十七节提到的这个神，他是这样说，他说这个是一个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的主，这个讲的父神是这样。他在二章二十三节讲到神是那个公义的审判者，在四章五至六节讲到耶稣基督这个神，我们的神是要审判死人和活人的主。在彼得前书里面多次讲到这个审判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个审判。你不要觉得我们信徒不用受审判，我们信徒都要经历审判，我们都要在审判里面能够向主交账。只不过当我们审判的时候，有人站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做一个好像辩护律师那样帮我们顶住，那个是谁？那个是耶稣。当神审判我们的时候，耶稣跟神说他的罪已经背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安然地经过。审判会来到这个世界，由神的家开始，这个 concept， 这个概念其实在圣经里面讲过很多次，尤其是在两约之中的时间里面，在那些时间里面，在犹太人的犹太人的信仰里面，他们明白到一件事，看旧约圣经，在很多不同的先知书里面都会提到神的救赎来到之前是会有神的审判，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炼净神的所有的属神的人。神的救赎来到之前，神的审判会临到神的属人，而帮助他们炼净他们的信仰，除去他们的罪，除去他们不敬虔的心，然后神的救赎会来到。这个情况一直都是会这样发生。彼得也都是跟随着这个的教导，告诉我们知道，当我们当神的最终的救赎要来到之前，他的审判会先来到。这个就是神的最终的审判，在神的审判来到之前，在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会在神的家开始，讲的是在教会所有属神的人。所以当信徒见到他们经历的这些迫害，其实是神的审判的序曲的开始。不单止不信的人要受到神的审判，信徒都会经历在审判里面的艰难艰苦。虽然这个审判那个性质不同，虽然这个审判好像不是神亲自的放在信徒身上，但是他那个目的是为到让信徒 能够净化，去到炼净佢哋，能够帮助信徒嘅信心加强。彼得话：若果你谂下一样嘢，就系若果我哋信神嘅人，我都要经历呢一啲艰难嘅时期、艰难嘅事情，经历嘅好多唔同嘅辛酸，先至能够被神救赎嘅话，嗰啲唔信从神嘅福音嘅人会点样？彼得用咗一句箴言去到总括佢嘅讲法，佢十八节嗰个：如果二人仅仅得救，不敬虔同埋犯罪嘅人又会变成点样？二人系讲紧嗰啲信服神嘅人，跟随神嘅教导去到过生活嘅人。喺新约嘅情况底下，喺彼得前书呢一个 context 底下，嗰啲信服嗰啲二人就系嗰啲信服神、信服顺从真理、顺从福音嘅人。喺一章二十二节，彼得用呢个顺从真理嘅人去到描述呢一班收信人。顺从真理嘅人是僅僅得救，僅僅得救的意思是不是說剛剛好才能夠得救，而是有那個意思是帶著一個很難才得救、很不容易才得救。所以如果你看環球的新譯本，它這樣寫說：如果二人很不容易才得救，那麼不敬虔和罪人將有什麼下場？信神的人、願意順服在神的福音底下的人，都是要經歷了很多艱辛、很多困難才能夠得救。不信神的人，沒有神的保護，甚至是神的敵人，他們所經歷的會是什麼？彼得這個問題不需要解答，因為他們知道，若果是有神的保護，都需要经历这些这么多的艰辛，没有神的保护底下，他们所经历的不能够是人所能想到或者理解到的事情。但是这件事不是彼得想他们知道这班敌人会发生的什么事。彼得跟这班人说，我们信神的人是会经历很多困难才能够得救，你不用擔心那些神的敵人是怎樣，但是你要集中在你自己的生命裡面。十九節這樣說：所以那順著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繼續行善，把自己的生命交託給那信實的創造者。作為基督徒而受苦，就是跟隨著神的旨意而去受苦。跟随神的旨意去受苦的意思是，当你受苦的时候，你要明白是神将你放在这个的处境里面。为什么神要将我们放在一个受苦的处境里面？因为当我们为到基督的名受苦，我们带着基督徒的身份去受苦的时候，这件事其实是将我们和耶稣基督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我们能够在基督的受苦上高有份，那个第十三节那个在基督受苦上高有份，那个有份那个字呢，那个字是团契那个字的字根 Koinonia， 在受苦里面跟基督一同分享，一同参与，我们一同参与，藉着我们自己所，我们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所受的苦，我们跟基督所受的苦连在一起，我们跟基督的生命因为这样而拉在一起。神要将我们放在这些受苦的情况里面，不单只要将我们和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还是一个试炼我们，是一个炼净我们的方法。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经过了苦楚，经过了苦难之后，被神锻炼起来，我们的信心会被建立起来。一章六节所说的，我们都能够藉着我们在苦难里面的坚忍而能够去到荣耀神。所以彼得说，继续在你的行善里面做一样东西，继续在你的跟随神的教导的生活，这个就是讲行善的意思。你继续在跟随着神教导的生活的底下，将你的生命交给神， 將你最寶貴的東西交給神。彼得說什麼？彼得不是說要我們去到做殉道者，彼得說要我們去到不要為到我們的生命，我們最寶貴的東西去到憂慮，因為我們的生命已經隱藏了在耶穌基督裡面。所以我們能夠用我們的生命去到在地上過我們餘下的日子的時候，我們能夠帶著這個基督受苦的心智去到過這個生活。因為神是那個創造者，祂是一個信可靠信實的創造者，祂是可靠，祂說的東西祂不會改變，祂的各樣的應許都不會改變。祂是創造者，祂是一個能夠賜給我們生命，亦都持守保守著我們生命的那位大能者。所以在這個這樣的創造者底下，我們能夠將我們的生命最終交在這個神的手裡面。當你能夠這樣做的時候，你其實不需要害怕任何的東西，我們不需要再害怕任何在我們面前發生的迫害甚至是苦難。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想過？你有沒有想過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基督徒是受著這麼嚴重的迫害？你有沒有想過這些迫害跟你的關係是什麼？當然神是能夠保守著這些生命受到威脅的信徒，以致他們就算在這個世上沒有他們的性命，他們的靈魂，他們的永生依然在神的手裡面。但這些東西好像跟我們沒有關係。但是若果你相信神是有能力保守這些在嚴重迫害裡面的基督徒的話，你都需要相信神是會保守幫助我們這些在 很少的受苦底下的信徒。無論你所受的苦是可能只不過是你忍著肚餓聽 Johnson 講道，肚子在那裡咕嚕咕嚕，還是你這個是忍受著你身體的慾望叫你去到做一些犯法的行為，你跟隨忍受這些東西，跟隨著神的教導去過生活，或者你忍受著你腦裡面跟你說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要頂不順了，我要去到做其他的事了，我要走了，我要離開這個信仰了，我不再信這個神了，你要頂住這件事去到聽神的教導而活在這個受苦的狀態底下。無論你所受的苦是有多大或者多少都好，我們要相信這位大能的神能夠幫助我們。在苦難裡面，基督徒所要的苦難是什麼呢？ 我們要明白一件事，在苦難裡面，這個基督徒要在苦難裡面，在受迫害裡面，我們要勝出，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事。因為苦難其實是我們的敵人，要我們跌倒，要我們失敗的一條路徑。撒旦就是藉著在我們生命裡面遇到的苦難想我們跌倒。但我告訴你，苦難也是神要在我們生命裡面給到我們，要我們在當中能夠勝出的一個途徑。神要我們在我們的敵人覺得我們跌倒的時候，我們能夠站穩，在苦難裡面勝出。這個是基督教最奇怪的事情，我們不是要避開這些東西。神的恩典就是讓我們在苦難裡面，我們能夠經歷，然後能夠 prevail 去到勝出勝過。這個是神在苦難裡面讓我們學習的。在這一段希望能夠幫助到我們明白我們怎樣在苦難裡面建立到基督徒的信仰。所以無論我們經歷的是什麼事情，我們繼續要去 奮鬥，在苦難裏面繼續去到堅忍，向著我們最終的希望，就是耶穌基督再臨，我們救恩完成的時候，向著那個地方去到進發。我們一起低頭禱告。主人慈愛父神，是感謝你，因為你的恩典不單止讓我們有新生命，因為你的恩典我們有我們在今生生活的指望，我們有將來榮耀的盼望帶領著我們的前路，所以我們在基督徒的路徑上高，我們能夠一步一步一步地走，縱使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不明前景的路向，我們面對的是一些很多障礙很難走的路途，我們都深信藉著神你的靈的帶領，我們能夠一一經過，而且當我們經歷了之後，我們能夠在堅忍底下經歷這些事情，我們的信心亦都會被你建造起來，所以我們求神你，求神你的靈繼續的幫助我們，藉著聖經的話語教導，讓我們學習建立起我們對你的信靠，以致我們可以經歷任何在這個世上我們的敵人掉去我們生命上高，令到我們所遇到的各樣凶險、各樣的艱難，用我們的生命去到為你作見證。願神你的平安帶領我們。禱告奉教主耶穌的名求，阿門。